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好，
平安。昨天晚上睡得咋样啊？我活这么大，头一回这是。
是。
啊，原来也有，就像打雷一样，就像放炮一样，就是一阵就过去了啊。哎，这次持续这么长时间，还头一回遇见，声音也很大。有的人说是还听见打雷的声音，有的人说是看见那个还有打闪，还有红月亮啊，然后又是暴雨，是吧？那惊天动地的。
对，惊天动地。主宰来什么是不？
地动山摇，这叫。
如来什么是不也是这个动静啊？要地动。
圣经上有啊，刚才我们才读了吗？不是，天使都要震动啊。
咱不害怕，咱只是乱出来。
这说明什么啊？这是主的日子近了哈、啊。嗯，地震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呀？
天灾。
是天灾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所谓的自然灾害啊，很多时候就科学还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。你知道科学是有限的啊，它对这个世界，对这个自然界，好多的事情它解释不通啊，还是解释不透。而且你知道这个地震能不能预测？地震局是管着干啥的？地震局就是管着震了以后，它告诉你多少级，它是管干这个的啊、什么时候发生地震，它测不了，这个测不了啊，没法准确预测地震。但是呢，圣经对于地震却有非常多的解释和预言。就按圣经的逻辑来讲呢，地震啊，不完全是天灾，不完全是自然灾害，它里面还有人为的因素，或者说也是一种人祸。我们通常认为的人祸就是，你比如说地震以后的次生灾害，就房子建的不结实是吧？它塌了，砸着人了，这算是人祸。你像日本地震以后那个核电站，它不是核辐射泄漏吗？那也算人祸啊！刚才我们读了两段的圣经，地震在圣经的记载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地震啊。一个是灾难的起头，它的这个标志，灾难的起头有这几样啊，这耶稣亲口说的，一个是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是不是啊？
嗯。
你看现在，非常的明显，而且呢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、瘟疫。不都有啊？
都有
啊，这是灾难的起头啊。那灾难过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日头变黑，月亮不放光，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那个不光是地震了，天都要震。这是将来。那这里说的是人子，也就是主耶稣，他再临之前会有地震等多种灾难的发生。并且他来的时候天势都要震动，那么这个日子具体到什么时候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我们却可以从中来知道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趋势，就是他来的日子近了。那马太福音还告诉我们一处，就是说那日子那时辰，就是指的主耶稣二次降临的时候。那日子那时辰呢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虽然不知道，但是他有预兆，因为后面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怎么样呢？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不知不觉之间，昨天我看那个视频，不是最近那个河北又发大水吗？啊，北京门头沟，那20分钟以前还是路面上的一些小小的积水，结果20分钟以后怎么样，就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了。本来那个汽车还逆着水还能跑，结果呢，过一会儿全部都冲了，那个水啊，把所有的车都冲走了，就这么快。不知不觉，谁也没有料到下一步会怎么样，下一秒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。人在不知不觉之间，大灾难就来了。那么挪亚的日子究竟怎样？那日子为什么要发生灾难？或者说灾难是如何形成的？更确切一点说，地震是怎样形成的？刚才我们解释了，科学它解释不通，解释不通。好，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，在箴言书的30章。 能看真言书30章21节到23节。
使地震动的有三样，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，就是仆人作王，鱼丸人吃饱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婢女接续主母。
使地震动的有三样，是不是地震的原因啊？使地震动的，这不就是地震吗？这就是在讲地震的原因。我说地震不是天灾，它是个人祸。地震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不是个什么自然规律，是有它的属灵的原因的。地也担不起，担不起它是不是就要震啊？它就要动啊，它动得可厉害了。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都叫什么？都叫不动产是吧？你一地震试试它动不动啊？
它动啊。
什么不动产了是吧？那比什么动得厉害啊？啊，就是房子动得最厉害是吧？啊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地震的原因有四样。第一样，仆人作王。人被造的本初就是原来的样子，是没有罪的。那个时候天地万物都处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之下。那么人与神的关系，它的表现就在于，无论是人的理性，还是人的感性，还是人的意志，都主动的服在神的真理底下。这样的话呢，神与人，人与自然都是和谐的。那么当人违背神的命令，导致人与神的关系破裂，人与自己，人与人，人与自然，他的关系也遭到了破坏，就出现了各种的不和谐。这就是各种灾难的起因啊！因为这个世界是神为人造的，当人与神的关系出现破裂的时候，人与神关系出现不和谐的时候，人与宇宙，人与万物的关系也不和谐。那这种不和谐就造成各种的什么
灾难？
可以说人的犯罪导致了整个宇宙的破坏。人的不和谐，也就是人的里面他的秩序出现了混乱。好比说人不按这个交通规则去走路去开车，然后就会怎么样？就造成混乱。因为你不按照规矩来嘛，这个人犯罪就是不按规矩来，不按照神的那个命令来，那样就产生混乱。这个律，神放在里面的这个规律，这个定律不再起作用。本来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是按照他的话，使得整个万物变得井然有序。本来这个世界是空虚混沌，远远黑暗，是不是？那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神把光暗分开，这就是最早的那个规律的形成，是和谐的，有早晨有晚上，是不是？神造各样万物，神看的都是好的。那么人的心灵也是因着神的话语而有序，但是呢，当人违背了神的话，心灵就出现了混乱。混乱以后，它的表现就是理性的无知，感性的混乱，意志的无能。那么人原本主动服从于神的那些道德律，因着堕落也就混乱颠倒，这就是罪啊。罪就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道德律混乱了，颠倒了，违背神了。那么我们再说地震，地震是不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不和谐啊？就是一种不和谐现象。那真言书它其中所说的这些使地震动的现象，它就是一种偏离本位并且秩序颠倒的现象，这是人的犯罪以后带来的一种明显的结果。第一，仆人作王。仆人是谁啊？人本来是受造之物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？
服在话语者之下，
应该去敬拜侍奉
上帝
那位造物主，是吧？
对。
那造物主就是我们的
神，
神就是我们的主，是不是？那人就是他的
仆人，
仆人吗？那么人就是仆人啊。但是人犯罪堕落之后，有一个明显的结果或者一个现象是什么呢？
人想做
啊，对。
就是、
仆人想做王啊，是不是仆人要做王？
是。
仆人做王就不要谁做王了？不要神来做王了。那么在人之上还有一个掌管这世界的邪灵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被称为世界之王的，他从哪来的？天使是不是仆人？也是仆人是吧？是不是他也想做王？结果堕落变成
魔鬼，
变成这世界的王。 所以人想做王，人变成罪人。天使想做王，变成魔鬼。那不让神来做王，把那真正的王怎么样了？钉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第一个地担不起的。那地本来是承受神的祝福的，不是厚德载物吗？结果载不了了，是不是载不了了？
是
载不了就怎么样？
对，
就得动啊，就得震啊。第二一点，鱼丸人吃饱。谁是鱼丸人啊？圣经对鱼丸人有个很明确的概念定义，或者诗篇十四篇的第一篇啊，第一节啊，就说什么呢？说鱼丸人心里说什么？
没有神，
没有神。所以按照圣经的定义，没有神的人，不信神的人，不承认神的人，就是鱼丸人。那鱼丸人吃饱什么意思？你看现在什么人吃得开啊？信的人吃得开吗？
吃不开，吃亏哦。
你现在这世界上真正能够吃得饱、吃得开的、吃得脑满肠肥的是哪些人？你看现在站在这个科学界、教育界，包括政界，这些人是什么人啊？是信神的人，是不信神的人？
不信，
不信，
这你是不信的。
鱼丸人，那圣经的意思是他们是鱼丸，你别看他们的高高在上啊。你现在你不信进化论，你在科学界能站得住脚吗？你不说在中国，在美国你也站不住脚啊。那些站在这些最顶端的人，他们最吃得开的那些人，一定是无神论。就这些人吃饱了，不但吃饱了还撑得，是不是鱼丸人吃饱？
是。
第三个，丑恶的女子出嫁。你说丑恶的女子出嫁有什么不好啊？人家长得丑，人家就嫁不出去啊，应该。这里不光是丑，还是恶，是吧？哎，不是说你长得不好，人就嫁不出去，不是这意思啊。圣经当中经常用女子来指谁啊？就旧约，西安的女子，女子或为男子，
以色列
常常用，对，用女子来指代神的百姓，就是以色列人。那么当神的百姓他离弃真神去侍奉偶像的时候，圣经称他们为什么？圣经称这种现象叫什么？叫淫乱，是不是？
嗯，
这种人叫淫妇，是不是？
是。
那在神的眼中这是最大的恶，是不是？这是大恶。那么新约呢？新约把教会比作什么？贞洁的童女啊。然而我们看从初代教会到如今，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教会堕落与世界联合呀？你像过去的天主教，是不是政教合一啊？他们完全是政教掺杂，包括现在的三字啊，我们一再的说这个三字，这就是个丑恶的女子出嫁啊。那些背弃神的去侍奉偶像的行淫乱的，就是那种丑恶的女子。这种女子出嫁，她嫁给谁啊？嫁给世界，嫁给偶像。这种联合，这种颠倒破坏神的创造和神的秩序的现象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丑恶的女子出嫁。这是地所担不起的。第四个，婢女皆虚出。这个跟前面的那个仆人做王啊，丑恶的女子出嫁也差不多，也非常的类似。主母，这是讲到什么？神圣的婚约，那种婚约关系。上帝常常是用婚姻，包括旧约的雅歌，是不是在讲这个婚姻关系、夫妻关系？就是佳偶与良人。旧约是这样，新约也是这样。新约把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比作新妇与新郎的关系，但是一旦这种关系出现什么
破裂，
对，出现第三者，小三小四的，这个就是婢女皆娶主母，就是你见夺了神所定下的那个职分，那个位分。一方面可以指的教会说，一方面也可以指的这个社会说。这个社会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？神所定的婚姻啊，婚姻是家庭的基础，是吧？神所定的婚姻是怎样的？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。但是现在呢，这种婢女皆娶主母的太多了，是不是？而且他把这个婚姻甚至把它破坏到有个什么程度啊？一男一男，一女一女，甚至一男多女，一女多男。昨天我们看那个列王记，是吧？我们看列王记下，所罗门一下子娶了一千多个外邦的媳妇，是吧？这个对于那个神的国带来极大的伤害，将来的那个王国的分裂就是从那时候埋下的隐患。 一切不在神的旨意、神的计划、神的安排当中的，无论你是神的脚，无论你是神所创造的这个社会也好，他的一切的颠倒破裂，淫乱之风盛行，以别神代替真神，无论是肉体的淫乱还是属灵的淫乱，这都是什么？地所担不起的原因啊！前面那个是地震动的，还是指着什么呢？是指着属灵的事。那地所担不起的共有思想，这个第四样不但是讲属灵的事，也是在讲属世的事。这个物质的世界，这人所组成的这个世界，同样也是败坏。那么这个败坏根源从哪里来？最早的那个，或者是最初的神的设计开始。撒旦也是从这个地方入手，就是婚姻家庭，这是最基本的单元细胞，社会就是家庭组成的。当这个最基本的细胞发生破坏的时候，那么整个社会就腐烂了。所以说我们今天信靠主，不仅仅是让我们恢复与主的关系，也是恢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也是恢复我们破裂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。每一次的地震都应该给我们带来惊喜。关键的问题是，什么样的方式，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救我们脱离这灾难？答案就是耶稣啊，是不是啊？答案就是十字架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的道成了肉身，他从高天之上来到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，他是不是生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？他要把神的道来带给人，重新建立人内心的秩序，使人能够真正和谐，也能够表现出美和善的那种和谐关系。只有基督他的流血舍命，他的爱为我们付诸的救赎行动，才能恢复这种和谐。否则靠人，你无论靠什么，是宗教是教育，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且是越陷越深。耶稣他把神的命令带给人，是以神所赐的信心为管道的，就是信德是第一位的。当我们信的时候，就是承认我们的罪，承认我们这种颠倒破坏，承认我们的这种不和谐是因为罪而来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的话就会进入你的生命里面，使我们因此可以得活，并且重新恢复那个起初的创造，不但是恢复，而且是超越。所以主耶稣说一句话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神的话，神的灵，或者是说神的灵借着神的话来更新我们，来恢复我们，来重建我们。是不是灾害过后需要重建？那我们心里的重建，或者说关系的重建，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，唯有靠着神的话，也唯有靠着信，唯有靠着接受或者悔改，能够使我们重新得力。这也是解决一切苦难、一切灾难问题的那个根源。我们再读两处的圣经啊，路加福音21章，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提醒啊，也是主耶稣的提醒。25到28节啊，
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斑驳也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来临到世界的事，就吓得魂魄不起。那时他们又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驾云降临，已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
已有这些事，不但不要惊慌，而且要怎么样？挺身昂首。所以说当我们看见这些事的时候，是对我们一个警醒，也该去完成你的使命，你要去抓紧去做，因为到了时候就没机会了。好，再看34到36节，
你们要谨慎，
同化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泪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到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
知道该怎样做了吗？
嗯，清醒了。
嗯，不要跟世人一样贪食醉酒啊，不要去思虑这地上的事。再读一处希伯来书十二章25-29，
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
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灵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能震动的长存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
神的国是不能被震动的，我们得了这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应当怎样呢？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。怎么侍奉呢？如果这次地震如果真的把这个地都毁灭了的话，我们能不能去好好的去见神啊？我们拿什么去见他？这还有很多的不好意思啊，还有很多的亏欠，是不是？还有多少的羊，还有迷失的羊没有归回，是吧？还有很多的福音没有传，我们很多的家人还没有信，所以神也怜悯我们，就是提醒提醒我们而已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要彼此的提醒，不要到见主的时候自己惭愧。我们蒙了神这么多年的恩典，那么我们究竟为主做了什么呢？所以说每一次的提醒都是一些机会，让我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求神赐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不至于见主的时候后悔啊。唯有神的国是不能震动的，在神里面，在主里面是最平安。但是我们不要因着在主里面有平安，我们就不去警醒。因为看上去这个世界好像啊，也这一阵就过去了，该睡的又睡了，是吧？该跑的又跑，一看没事又回来了。但是那个将来的大审判可能就在眼前，因为不知不觉当中洪水就来了，不知不觉当中灾难就来了，再一次来的大灾难大毁灭，那是天势都要震动。所以盼望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都能够进入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呀。